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这里是青春凉拌，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一起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手册》这一本书。那上一次呢，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然后再到后面的话，你会看到奥古斯丁就开始对于上述问题，也就是他从劳伦修所提的问题当中啊给出的答案，他在一一的解答。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算是他整本书啊终于开始回答问题了。对，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那通常会有很多人问问题啦，对吧？有门徒问问题啦，也有这个不相干的人，甚至也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带着一种挑衅的一个态度来问耶稣问题。但是我真的常常发现耶稣呢从来不正面回答问题。
很有意思的。
对，那他为什么不正面回答问题？我不会觉得耶稣再去玩一种语言的艺术，我恰恰会想到是人其实不会提问题。
又或者说就是耶稣看见了人那个问题的根本。往往这个直接回答问题呢是回答不了问题的。
好像只是一种很粗浅的观点的交换而已。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好像当他提问题的时候，你得想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很多了。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奥古斯丁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从前面四章也能够看得到，他一直试图把这些问题呢就是放在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最核心的一些教义根本上的东西。那么接下来我想请 Mary 帮我们读第五章的内容，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开始一些思想和探讨。
好的，第五章对上述问题的简要解答。人的内心若被上帝灌输了第一要素，即也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那么就会追求靠生活圣洁去获得那可以眼见的景象。内心圣洁完全的人熟悉那不可言喻之美，得见其全景更是无与伦比的幸福。以下就是对你何为宗教的起点和目标这一问题的回答。奥古斯丁回答说，我们自信心出发，因眼见而得完全，这也是对教义总体的概括。但公教信仰之坚实合宜的根基乃是基督。使徒保罗曾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不要因我们在这一点上看似与某些异端无异，就否定这是公教信仰的正确根基。你若认真思考关于基督的事，就会发现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异端只是徒有其名而已，基督其实并不在他们中间。不过说明这一点所需的篇幅过长，必须将所有过去的、现存的、将来可能产生的异端逐一审视一番，并证明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徒有基督徒之名。如此论述既令多卷著述也难尽其功。
两位听完了之后有什么感受？
就简单的听到了一点答案，但是后面又觉得诶，这个答案不是那么简单，要详细的说好像还挺复杂。
我想其实我们是可以再慢一点的。这个所谓的慢一点就是值得我们反复的来咀嚼，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地方。比如说当我看到他说第一句，人的内心若被上帝灌输了第一要素，即使人生发出仁爱的信心，我特别找到了这个相关的经文，原来就是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六节，那里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哦，原来他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得救的要领或者是要素，就是说人不是靠外在形式我做了什么。当然比如说今天我们大多数基督徒都要受洗，我们都要做觉知祷告，我们都要参加礼拜，我们都要去吃圣餐，跟教会的信徒建立关系，但事实上呢，这些事物本质上是按圣经所说是没有功效的。真正产生功效的是我们里面产生出生发出仁爱的信心，而这个仁爱的信心就会使我们去尽可能的尽己所能的去履行刚刚我所提到的无论是觉知、受洗、教会生活还有圣餐等等这些东西。
嗯，对，所以这个呢也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宗教的起点。
嗯，
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它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信就够了。
对对，你信就行了，不是这样。
对，它必须是一种包含着仁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嗯，
但是其实就是只有这一句也包含了信望爱的这样的一个定义了，要义了，
是
就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它是包含着爱的。
嗯，
然后呢，这样子的信心，它同时会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它去盼望那将来的事情。
嗯，
盼望将来的天国。
对，
那么在此，在这个现存的这个世界上呢，它就会带着这个信心。以及对将来的盼望，就过好现在的这个圣洁的生活。
对，
然后呢，最后就达到了一个爱的完满。
嗯嗯嗯，
仁爱的信心和爱的信心是一样的吗？仁爱的信心又怎么理解呢？
这个地方可能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嗯，
那我可以特意看了吕振中译本呢，他没有用仁爱这个词。吕振中译本他这一句经文刚刚我说的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他的翻译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没有效力，不受割礼也没有效力，唯独以爱力行的信才有效力。
嗯，
以爱
力
行
的信，
力是力量的力，就是你身体力行的意思。
啊，
以爱作为驱动的信心
行为。
对的，
信心。嗯，
所以今天我们在理解爱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里面就说到爱是有几个等级的，就是友情之爱，也有这种父母之爱或者是其他的爱，包括有上帝之爱，它按程度来划分。但是我想呢，在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认识理解爱这件事儿的时候，我更倾向的是我们统一用上帝的爱去理解。
嗯，
就是除非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否则我无力去爱别人。虽然我们可以理解那个爱的程度，那个浓烈度不够那么强烈，但是一定是有这个原点的，就是上帝的爱作为驱动，你才能去爱的。
嗯，可不可以说就是上帝的爱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积。
嗯嗯，
然后呢，我们所拥有的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这些呢，都是被包含在这样的这个大爱里面。
没错没错。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就会去爱别人了。
对对。所以我常常会想，你看我们世上也听过一句话，就是叫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嗯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人脱离了上帝，人因为犯罪远离了上帝之后，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爱的全貌。
嗯。
但是当我们认识神之后，你会发现神的爱就是无缘无故的。
嗯。对，再来品味这第一句啊，人的内心若被上帝灌输了第一要素，
嗯，
即使人生发仁爱，或者说使人生发爱的信心。
对，
那我就想到，就是我们也常常探讨，我们为什么会信主？这个最主要，这个主动方呢，其实是上帝。
没错，
他给我们爱，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认识他，
嗯，
我们才能生发对他的信心。那他后面讲到，就是因着被上帝灌输了这个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我们就会去追求靠生活圣洁去获得那可以眼见的景象。那这个眼见的景象可能就是说我们去内心圣洁变得完全，那种美好，
嗯，
那种可能 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不会说啊，我要去追求一种圣洁的生活，什么用比较通俗的话说高尚的生活，可能会觉得那个对我有什么意义呢？
对对对。
但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了神给我们的那个爱和对上帝的信心之后，我们就会很渴望去追求那种圣洁的生活。
没错，
渴望像神一样，渴望那种圣洁的美好。
嗯，
可能是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不会觉得那个是什么追求。
对对对对对。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虽然好像看起来奥古斯丁没有直接的回答劳伦修的问题，但其实这第一句话已经把他前三个问题都解决了。
嗯，
你比如说他第一个问题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在诸如异端面前人应当防范的主要是什么，
嗯，
第三个就是宗教在何种程度上得到理性的支持，然后接着就是直到信仰因此只能一世独立，就这几个问题其实都在这前面这个观点里边表述清楚了。
嗯，
就是当神赐给你有仁爱所发出的信心之后，你就竭力去追求一种属灵上的圣洁的生活。
嗯，
然后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盼望得到那个完全的景象。
嗯，
然后这里第一句，人的内心若被上帝灌输了第一要素，这个灌输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我们为什么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
嗯，
我们何来呢？我们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自己长出来的，
不是自己来的，反而是神赐下来
的。对，
反而是神赐给的。
嗯，
那这个就是看到这些细节，
嗯，
就是奥古斯丁这个语句当中这些非常细小的这个语言的一种表述，就能更加的感受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
对，
就连我们拥有这样的信心都不是我们自发的，
对，
而是神给予我们的。
嗯，
那如果我们再不靠着神加力量，或者是靠着神给我们诸多的恩典，那我们怎么能得救呢？我们怎么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存活呢？
是 Mary 这个分享倒是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可能常常会忽略这一点，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可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这个我不配的信耶稣，我不配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但其实在我们认识上帝觉知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被灌输了这个生发仁爱的信心，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如果我总是处在一种我觉得我很缺乏，我没有的情况，跟另外一种我觉得我已经拥有了那莫大的恩赐的时候，那一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会被激励去爱上帝，去追求圣洁的生活。那如果我总是一种亏欠的状态，我可能就会一直渴望去靠着我自己的能力去追求什么，去获取上帝的喜爱。总之就是一种完全消极跟积极的状态不一样的。
没错没错。我就想到什么呢，就是过去我们其实聊过，比如说有个东西叫做宗教情怀。那么宗教情怀呢，其实它也可以等同于叫律法主义，类似于刚刚冰燕表达的说，我总是试图靠我自己做了什么去换取上帝的比如说赐福也好，或者说帮助也好。但事实上呢，我们其实可以回到一个原点，就是刚刚我们在谈论的是上帝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爱，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来追求他。就是其实别的我们都不讲，我相信我们可能都过听过类似的见证，甚至自己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当福音第一时间临到你的时候，你未必是欢喜的。
嗯，
你未必是哇我终于期盼了已久，对吧？你可能是拒绝的，你可能是反感的。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是一个100%敌对神的人。在那样的处境下，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真理能够进入你的生命，光照你，使你能够认识神。这个已经是我们不可想象的。那现在呢，至少口头上你不会就是敌对神，心理上甚至你也不反感神。这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开始做的一些更新的工作。那如果我们刚刚说那个100%敌对神呢，现在可能80%-70%，在那个100%的情况下，上帝尚且能够光照你，使你能够来认识他，亲近他。那现在80%，难道上帝就不能了？
就跟开那个井盖儿、
哎、
抠开一脚了。
对对对对，真的。当然这样子说呢，好像显得上帝要拯救人费多大的劲，我觉得这个真的充满了奥秘，我们很难去理解和明白。但是恰恰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真的能够深刻的认识到人的心是多么的悖逆。
嗯，
以至于当上帝的真光照进来，我们哪怕已经认出是真光，我都不能够做到完全的顺服。
嗯，
所以这个反而给我们一种提醒是什么呢？就类似于刚刚冰燕表达的，我也觉得很认同，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现在信主信的什么呀，一塌糊涂啊。那你想一想，你不信的时候呀，对不对？那不是更糟糕吗？
嗯，对，
对吧？
对，其实我刚才也脑海里面一直在浮现一种场景，就是就像一个人他已经很富足，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富足，
嗯，
那他展现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对，
那一个人他拥有很多，可是他内心却总是觉得自己是很缺乏的，很穷困的，那他的这个状态也是很不一样的。前者能生发感恩，被激励去爱、
嗯、
去分享、
嗯、
后者呢只会是整天的自怜、
嗯、
自哀、
嗯、
自叹。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传道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每天都很紧张地盯着耶稣了。
嗯
哼，其实因为他们过去的原则就是我只要做够这些事儿，我就保证我上天堂，但他心里其实是没底的。
嗯，
不然呢、
嗯、
不会在耶稣出来的时候天天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在挑战我们你这打垮了我们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说到律法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尤其我们回到圣经说律法没有问题的，律法也是从神来的，律法甚至按保罗的说法律法也是圣洁的。
嗯，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我们是用律法来衡量我自己得到没有，那就变成说你每天你都在看，好像觉得说我自己这个不足那个又不足，但是你忽略了就是这个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是根本一点都不配的。
嗯，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的时候，奥古斯丁就又说了啊，以下就是对你何为宗教的起点和目标这一问题的回答。他说到什么呢？我们自或者说我们从信心出发，因眼见而得完全，这也是对教义总体的概括。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句话，从信心出发，因眼见而得完全。
其实我都没看懂这句话。
嗯，
刚才盯着这句话看了半天。
嗯，但我们翻译一下
但我觉得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仁爱的信心以及这何为宗教的起点和目标，我觉得这可能是翻译的、
嗯、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何为信仰的起点和目标、哎、
可以这样理解。对，
嗯，
我在想起点是什么，
嗯，
目标是什么，
嗯，
那个标杆是什么、
嗯、对。
然后我刚才又讲到的爱邻舍和爱仇敌，我心想起点是不是爱邻舍，目标就是爱仇敌
其实刚才赵云一翻译我就觉得哎，答案来了，就什么是我们信仰的起点。
嗯，
我们不是常说我信耶稣了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信。
嗯，
我觉得刚才我也是觉得这句话好像挺文字化的。
嗯，
我们自信心出发，因眼见而得完全。那我就想起以前我们常常说的，就是我们先相信后看见。
嗯，
那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去相信，因为确实神我们眼睛看不见，或说过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没有经历，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时代。
嗯，对，
但是我们愿意先去相信，那我们后来因着相信而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实在，神与我们同在，神对我们的引导。
嗯，
我是这样理解了。
Mary 你觉得呢？
嗯，他这个我看到的呢就是自信心出发，这个就是一个起点，宗教也就是信仰的起点，我们是凭着信然后进入到这个信仰之中，那么由信就会生出盼望，最后因眼见而得完全。
嗯，
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看经文的时候理解到的那个眼见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
嗯，
我们会想这个眼见是不是就是我们在现世，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肉眼所见的事情就是眼见。
对对对。
然后呢 跟他相反的，就是像比如说《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
听
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就会感觉好像这里的眼见是不是跟这个主所应许的这个未曾看见是相反的。实际上呢，我认为这个眼见，因眼见而得完全的这个眼见，它指的是将来的时候我们确实的站到了神的国里，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我们同时也用我们的灵眼所看到的那个景象，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完全的状态了，那也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说我们是借着信心这个起点，一直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向着这个完全，向着最终的天国去行驶，直到到达了天国，我们的目标就已经完全了，直到到达了这个完全的爱的一个境界，我们就是完全了。这是我的理解。
其实我自己在看这处经文的时候，尤其讲到这个眼见的时候呢，我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约伯记。约伯记那里讲什么，我从前
风
闻有
你，
现
在
亲眼见你。那约伯这里说的亲眼见，是不是他真的看见神了呢？
我觉得不是，是他透过身边发生的事情看见了神在做工。看到了神迹。
Mary 呢？
我是认为他真看见了。
我觉得这些答案都可以。因为就是从圣经来讲，当然神没有形体，对吧？神是个灵，但是神照样可以开启人的眼睛，比如说摩西也曾见过神。但是我更想能够去体会的一个点，就是他这个看见，他这个亲眼见神，我觉得更倾向于是一种经历。从他一开始受击打，那再到他情绪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信仰的起伏，然后到这个朋友们来劝阻，甚至受到一些打击，再到后来神的安慰，甚至你会发现神一开始对他都不是一种安慰。更像是一种就是带着威严的一种解说。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其实神就透过这种方式来向他证明，第一，神的存在。第二，他再去强调神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以至于约伯进一步的来思想的时候，原来他今天所愁苦的一切，其实都是从人自己的角度啊，从我的私欲，从我的这个视角来看啊，我觉得好痛苦好难受，巴不得我出生的日子就死了等等之类的。但是呢，他忽视了原来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完全应该是顺服在神的旨意里的。所以我的理解，这个看见反而更倾向于是一种经历。
对，我今天更加完整的体会到了，就是这个对神的看见和圣经里面说的我们谁都没有见过神，这两个方面。我们谁都没有见过神，是因为神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对，
我们都可以看见神，那是因为神真的是无处不在，他透过各种各样的事物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所以李诺说的对，赵云你说的也是对的。Mary 说的也是对的。这个约伯他真的看见神了，但他看见的不是神的某一个具体的形象，他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在这里，他就在这里。
而且这位神是跟自己有关系的，
是
我觉得这个是最宝贵的。尤其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可能隔着千万里，我们可以看到某一个人，我们可以打视频电话，但是其实我不了解他的实际的状况。我甚至举个例子来说，就像之前这个疫情的时候，大家都上网课或者开网络会议，就是有一些教会是线上聚会，但是有人其实是被子蒙着头躺在被窝里聚会的，其实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更重要的，我觉得对人来说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这个就是人对神的一种看见和认识。那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刚刚 Mary 的这个解释，就是讲到这个看见会指向这个将来我们在荣耀里边看见神，然后我觉得也是给我一个启发，因为我想到天路历程。 就他那个一路上所有的目标，甚至这个约翰班扬他在写的时候，他时常透露出一个点，就是说我路上所经历的所有的艰难困苦，各种环境的挑战，就是为了将来过了那条河之后进入圣城。
嗯，
就这个是一个最终极最终极的目的，他在那里就好的无比了。但是然后与此同时，我就想到启示录那里，你看他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嗯，
哎，也是看呢，你看也是看呢。
嗯，
他没有用其他的，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他没有用其他的一些称呼，
嗯，
或者是一些形容，他就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可以被看见的。
嗯，我觉得神的存在也真的是一种很奥妙的东西。你看在旧约时代，他真的就叫以色列人建一个帐幕，
嗯，
他就住在里面。我们常常说神怎么住在，就是后面神自己也说我怎么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
是的，
但是他为了让我们去经历他，更形象的感受他和看见他，
嗯，
他就让人造一个帐幕，他住在里面去，他不需要，但是他为了我们的需要。
嗯，
对，
嗯，
所以对我们来说，真正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
嗯、这个就是有时候想想，人跟人之间的互相的了解，互相的这个感情的建立，
嗯，
其实也是从我是否看见你开始。嗯、
对对对，
这个看见。就不是单指我眼睛我看见你来了，我看见你是个什么样子的，而是说我知道，
对对对对，
其实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我知道你会做什么事情。
嗯，
那我觉得这个看见也是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真的站到这个神的国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一个什么场景了，我们可能就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也知道神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的可能有一点抽象的，就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说啊，何为宗教或者何为信仰的起点和目标呢？我们说起点，首先第一个不是我们自己起的哈，
嗯，
是神让我们起的，就相当于说，哎，我前两天听了一个形容很有意思的，有一位未信主的朋友，他是这样形容基督教的，
嗯，
他说基督教啊，就好像一个人上了一条高速，只要你上了这条高速，你快也好慢也好，最终一定到达那个目的地。
还挺形象的。
对，然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现在就想这个上高速的时候，因为通常要过那个闸口，
嗯，
那个闸口不是你开的，
嗯，
是神开的，就神开了，然后告诉你说，哎，从这儿走，
嗯，
然后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起点。
嗯，
那假如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信仰的起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盼望就不再是属世的东西了。
嗯，
不再是我在这个地上得到了什么荣誉也好啊，地位也好，甚至财富的积累也好，或者我肉体的私欲有了多少满足。那因为神把这个起点放在我这儿，那也就是说对我来讲，我所有的关注点就在于那个终点。这个就才是一个，就像保罗所说的，你无论是当兵的还是你是做运动员的，
嗯，
你的那个目标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对，
嗯，所以接着我们再来看，说到这个公教信仰的坚实啊，所谓公教信仰的坚实，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这里所提到的公教就更加指向是大公教会，也就是当时尤其是制定比如说使徒信经啊，包括这个信仰告白，宣告我们信仰立场的这样的群体啊，就是各个教会的集合吧。
嗯，
那么他这里要表达一件事，就是合一的根基乃是基督啊，不仅要有起点，不仅要有终点，你还得有根基。
对，
就这个点是我觉得是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信仰嘛，或者信主嘛，信就行了，我们以前其实也聊过啊，将来就主把你接走了，就好像轻描淡写的就把这个信仰的历程讲出来了，但事实上呢，是要持续的在基督这个根基之上，你才能够保证这个过程不出偏差，这个结果也不出偏差的。
对的，
我相信大家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感同身受的地方，虽然我们认可理解并接受信心是从神而来的，
嗯
嗯，
但是这个当中一定有人的配合和回应。
嗯，
那你的配合和回应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嗯，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说，这可能不太恰当的，有一个地质学家勘探了这个矿脉，发现它在某一个山脚下，但是你说不行，我看这儿不顺眼，我觉得这儿应该没有，我非去别的地方挖，那你挖不到就是很正常的。
嗯，
那神把这个信心放在你里边也是这样的，他神告诉你基督才是那个唯一的得救的门路，或者说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了，那比如说像法利赛人和文士，或者有一些犹太教徒会觉得说啊，我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
嗯，
我信的是摩西律法所教导的，那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
嗯，
也就是说他放弃了这个根基。
嗯，
我刚才在思考可不可以说是我们信，我们说我们信神，
嗯
啊，那信神之后做什么呢？就他有一个标杆，主耶稣是神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做。
对，
主耶稣他怎么信父神，怎么顺服父神，怎么为人处事，他走向哪里去？
嗯，
就是这一切，包括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信望爱》。
嗯哼，
主耶稣他是如何去信，如何盼望，如何去爱？书里面说，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对，
那我换一个词，立好的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
对，
我们看着他，我们信他，我们跟着他走，按照这个神给我们设立的这个标杆来去信，去望，去爱。
嗯嗯，其实我刚刚都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其实信是起点，也是终点。
嗯，最终也是为了信。
对，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可以说就领我们进了窄门。
嗯，
那么最终在那个天国的门口等着我们的也是耶稣基督。
对，
嗯，
是，就是说，或者说我们信然后我们去做，嗯，我们做的也是因为我们信。
对，对，对，
也是为了信。
对，嗯，所以他不能简单的用一个逻辑或者因果的关系去解释它。
嗯，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嗯，
就是首先耶稣基督是根基。
嗯，
那么宗教的起点跟目标，它是类似于一个外在的行为了，它有点靠近，就是你要去有所行动，
履行什么义务。
对，但是你为什么要有所行动呢？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起点？就是你的这个起点跟目标是从何而来？
对，
然后你的奔跑的这个目的跟意义，你追求这个是为什么呢？
嗯，
那就是在于是耶稣基督。我觉得有一点像那个因果了。
嗯哼，
就是你因为耶稣基督，
嗯，
然后生发了这样的这个起点跟目标，然后最后呢，嗯，也是，其实这个是不能够分割的。
对，
就最后也是回到了基督这里面。
对，
嗯，
这个也是，就是特别像是就是我们人一样，有灵魂有肉体。
嗯嗯嗯，
那灵魂就是驱动肉体的，
嗯嗯，
这个介质。
嗯，
那这个耶稣基督就像是我们的灵魂，如果是比喻的话，
嗯，
就是有一点像灵魂的功用，
嗯，
就是来驱动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的一个行为。
嗯嗯，我突然在想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嗯，我们以前其实也谈过，你信神是为了神，还是为了自己？
嗯，
啊，也就是说，你信耶稣，好，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的目标是为了自己得救，还是为了神得满足？这两者其实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我觉得我得救了，也是神得满足了。
嗯，
或者神得满足了，我也就得救了。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在想的时候，就类似于爱邻舍爱仇敌，我相信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爱仇敌还是爱邻舍都不那么容易的。
嗯，
因为仇敌分分钟钟也会变成邻舍，邻舍也会分分钟钟变成仇敌。那么所有我们在思考这些爱的一个动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假如说你是因为基督爱所以你才爱，或者说因为基督要你这样做所以你就这样做呢，这个思路就简单很多了。
嗯
嗯，
要不然呢，我们就会想着说，哎呀，神说让我爱仇敌我才能得救，那我爱多少个仇敌我才能得救？神说让我饶恕，让我赦免，我赦免多少个我才得救？所以彼得才问耶稣，我饶恕我弟兄七次够不够？
嗯，
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清不清楚。
嗯，
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啊，我想要抓住那个结果。
嗯，
然后就是我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啊，我去得到那个结果，然后将来我就可以 到主面前来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对吧，我可以进去了吧。但事实上呢，是因为我们丢掉了那个根基，或者说我们不是从基督这里去支取力量，获得这个爱的能力也好，或者这种饶恕和赦免的力量，然后就完全的凭着我自己，靠着我自己的血气，哎呀，我真的一点都饶不了他，但是我咬着牙，我说我饶恕你了，就是
挺形象，挺有意思的。
其实感觉神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那当然，
就是有时候会发现你的行为，其实是会影响心智。就做某件事情做得多了，
是的，
就变成了这样的人，
没错。
然后呢，你是这样的人，也会做这样的事。
对，
那这个肉体跟灵魂啊，心智跟行为都是缺一不可，
所以这就是神赐下律法的原因。
对，
就是从一开始神赐下律法，你看起来好像啊，真的就像保罗说的啊，律法是叫人知罪的。但是你要知道，在以色列人刚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赐下这些律法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你的行为。在你这种日常的献祭敬拜的过程当中，训练你有一颗敬虔的心。
对，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训练，然后看见神。
对对对、
也挺好的。
没错，
是
是。那接着其实内容就会引到下边一个部分，尤其他讲到异端的问题。那因为我们刚刚谈的是耶稣基督为根基嘛，那事实上呢，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异端。那有一些异端呢是比较明显的啊，我们就是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异端，或者甚至这个就不是我们一个信仰的
异教。
对对，但是呢，有一些异端它就是很隐藏的。那所谓的隐藏，就是它可能也口称基督为主，但是呢，它的信仰的行为实质，它所表达的，甚至说它日常所传讲的东西，已经逐渐的偏离了耶稣基督作为根基的这个事实，或者这个教义的根本。所以，奥古斯丁才说啊，接下来要详细的要展开这个东西来谈，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用一个说啊，以基督为根基就是属于啊纯正的信仰。有些宗教教派或者是叫异端，他可能是口头上这样说的，
但是感觉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冒出挺多这个
类似的东西，
类似的，对，类似奥古斯丁说的异端的这样的行为跟情况。
对对对对对，只不过是没有当年那么当回事儿，因为当年他们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在一个基督教世界里边，就是大公教会，他们常常啊，我们聚在一块儿开会来探讨一下大家的信仰吧，对吧？但是比如说我们中国啊，本来基督教也不是主流的信仰，那么只能说是教会内部自己要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到，原来我们都是因着你浇灌给我们、灌输给我们的，生发出仁爱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来认识你。主啊，若非你向我们显现，我们谁能看见你？若非你向我们启示，我们谁能认识你？主要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无比的感恩，因为在我们极尽糟糕的时候，在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你伸手将我们拉了出来。但是主啊，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仍有许多困惑不明白的地方，甚至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遭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也是我们看见，原来你的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仅是这个世界不接受，甚至连我自己也常常不接受。求你帮助我，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持守这一份仁爱的信心，使我们常常的思想基督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以至于我们凭着这份信生出一种对于永恒的盼望。我们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与你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我们与你的关系，也更多的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